印光大师啊，说到一门深入，尽废余门，为达七十方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一门深入，我就念佛，其他我都不学。好，叫尽废余门，其他我都不学了，教理也不学，其他的行门啊，我也不学。只有打佛七的时候才可以。打佛七啊，就是专注念佛，要求证一心不乱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啊，那么印祖接着又说，平常呢，如果不是菩萨再来，他只有念佛，其他不学的话，就是说一门深入，尽废余门了、啊，那么很容易啊，就是会懈怠。好，有这样的一个弊端会产生，为什么呢？因为凡夫的心啊，藏着生厌呢、啊，藏着生厌，这很重要。印祖讲的，我们的心很难说啊，你只念这句佛号，什么都不干。好，我们先前也提过，只有两种人，对不对？上智跟下愚可以，我们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好，比方说我们念供，你看一个简单的这个。二十零在叫五供，好，我们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卢遮那佛、千百化身释迦牟尼佛，这样念诸佛名号是一个味道，是不是？如果我们念供的时候就念供养阿弥陀佛、供养阿弥陀佛、供养阿弥陀佛，你念二十遍，可能一般人就感觉哎，就没有什么感受了。还有我们上大供、佛前大供，好，理上是阿弥陀通于十方诸佛。但是呢，我们念供的时候为什么要念诸佛菩萨的名号？很简单，因为以我们现在的境界，我们现在的程度，你在原念十方诸佛菩萨名号的时候，你那心量容易打开，有没有？你会感觉到，哎呀，我有供养到阿弥陀佛、释迦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念供的时候只有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十句，那你的心是有想说啊，阿弥陀就代表诸佛，但是这个心很容易很难扩展开来，就那个心量很难扩展开来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说一个这个调理的啊，要调一调啊。那么常则生厌，如果接触佛号，我们容易升起这个厌烦的心啊。所以印祖呢，他举一个。譬如就像啊天地之物一样，必须呢有时候晴天，有时候下雨，寒暑变化，万物啊才能够生长。如果呢经常下雨啊，或是呢一直都是晴天，或是啊一直都是这个冬天，一直都是夏天，那么普天之下就没有万物的生长了。那么何况呢我们的心啊就像猴子一样哦，跳来跳去，你没有用种种方法去对治它，你想要让这个心啊安住在一个地方很难，你要它不打妄想很难。好，所以呢要衡量自己的情况，不可以啊偏执一法，但是呢也不可以啊漫无统绪。那你说那这样子啊，我就什么都学好了啊，那么什么宗派我都学，印祖不是这个意思。好，有人一听到说，那我就是一三五参禅，二四六修密，礼拜天会归净土，我念佛，好好棒哦，这样可以吗？当然不行，你这样子啊，样样痛，样样松啊，你也不能够，你不可能有成就的。那么印光大师的意思呢，是说我们要以念佛为主，其他的法门为辅。好，那么印祖他在这边是说到，以持戒念佛求生西方为主。这个意思就持戒念佛求生西方为主。那第一个基本我们戒法要学，我们第一堂课就提到持戒的重要性啊。那么另外呢，印祖也说到学佛啊不可以只在外向上面做功夫啊。那么对于怎么样对自己内心的烦恼习气呢完全不讲究，这不行的，这样会变得就外向上面的行持完全啊没有内在的功德啊。这个也很重要。我们说我们不能只有念佛，但是没有关照到诶自己是有没有烦恼，是不是容易发脾气。你看你在家里，你说你是学佛，你是佛教徒啊，那么经常啊跟先生或太太啊吵架， 吵的时候吵不过就是我是佛教徒，可以吗？我持八关斋戒哦，我持五戒哦，我的功德超过了你，你看你赚的薪水还不如我持戒一天的功德，所以你应该要帮我煮饭菜才对，这样就不成了。那么这样呢，会说啊，这个佛教徒怎么烦恼比我还重？那么不行。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自己内心的烦恼，人家会感觉到说，哦，跟佛教徒相处很愉快，他有时候愿意退让，很谦虚啊，那么不容易发脾气啊。那么在公司团体，在家庭为公为众，都是为了这个家庭服务，为了这个公司着想哦，你要感觉你这个佛教徒很好，这叫身教。言教者诵，身教者从。言教我们一直讲，你没有去做，诵就是诉讼打官司那个诵，容易发生口角。身教者从，我们以身作则，表现得很好，哦，人家会服从你。来看，因为为什么他这个修养这么好啊？原来是佛教徒啊。那么有一天他想到就要跟你借一本佛经来看一看啊，他就哇，你这个修养不错啊。那么都是佛陀的这个教化，所以他也想学佛，那你就不用讲其他了。所以呢，我们学佛的呢，要调伏内心的烦恼。那么为什么念佛还要学其他的呢？就好像吃饭一样，印祖举了一个例子，就好像吃饭一样要配菜，就好像我们身体一样，你要用衣服来庄严。那么对修行了生死啊，这种长远的路，怎么可以只有一门深入而尽废于门呢？那么这里呢，印祖的意思就是啊，应该以持戒念佛为主，那么其他呢随自己的力量啊，也不是说你那你就开始要学很多很多，不是的。你其他的我们应该这样讲，你先以净土五经为主啊，五经一论为主，把它学好，根本的要掌握到，是不是？那么在以这个根本呢，我们有时间有体力，我们再扩展开来，或者我们要学唯识，哎，教理来讲，你要学唯识、学天台、学华严都可以。那么这个读诵经典来讲，我们要读《金刚经》《地藏经》《普门品》也都可以的，就看你自己的时间。或者我们要听《金刚经》也很好啊，乃至听《六祖坛经》也很好啊，是不是？因为听了以后，我们把它用到说什么调我们的烦恼，因为我们对空性不明白，你就念佛以时压草。刚开始可以，但久了不行，会爆发的。所以我们佛弟子啊，应该要常常地观察自己，我们的身口意起心动念的情况是如何。我们从学习佛法以来到今天为止啊，我们的内心啊，在接触一切境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反应？佛说啊，一切法都是苦空无常无我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当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色身香味触法的时候，是如意的也好，不如意的也好，你要思维哦，这是苦，是空，是无常，是我的，就是啊，你要能够用得上它。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要用得上它，常常的思维啊，不能说呢。你学了一肚子的佛法都放在一边了啊，那么谁要是赞叹你一句你就欢喜了啊，哎呀，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啊，他赞叹我，我要他对他特别好，那么一走的时候就觉得哎呦，今天好像比较轻一点啊，很愉快。那么有人骂你一句啊，你这个人是坏蛋，就不高兴啊，骂你笨蛋更不高兴啊，说骂坏蛋还能忍受，骂笨蛋我不能忍受啊，因为我是聪明的坏蛋啊，这样的情况啊。那么人家一骂你啊，你就想哦，有机会的时候啊，我也要报答你，而且是加倍奉还啊。那么起心动念呢，还是原来的老家风，还是啊在贪嗔痴里面呢、啊、活动。家风不变了，那么该贪的时候还是贪，该嗔的时候还是嗔，那么就要发脾气就发脾气了，一点、啊、也控制不了自己。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啊，没有去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 是跟烦恼相应还是跟功德相应。好，我们出家人要反省自己，好，要常常地观察自己的心念。在家居士也是一样。好，我学佛学到几十年了，我的功夫怎么样？好，烦恼的境界来的时候啊，心里是怎么样呢？如何去对治这个烦恼？如果能够这样关照，这样用功夫，那么烦恼啊就会逐渐的淡薄，身心啊也能够啊渐渐的自在。好，所以偶遇大家说到观心为要，这个很重要了。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请看着以一出离心啊，分成两颗，一念死无常，二观轮回苦。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先看着这个表。什么叫出离心呢？就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就通途法门来讲，就是厌离生死，心求涅槃，这叫出离心。我们要知道生死的苦，我们要出离这个生死，要追求涅槃。佛教徒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证得涅槃。阿罗汉的涅槃跟佛陀的涅槃，当然我们是一个大乘佛教徒，我们学习大乘佛，我们要证得的是佛果，就是佛果的大波涅槃。那么以我们念佛人来讲呢，就是要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厌离娑婆其实就是厌离生死的意思，因为在娑婆当中呢就是有生死。那么心求极乐，极乐世界虽然不是直接那个涅槃的境界，但是呢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它和涅槃的境界啊已经差不多了。那么到了极乐世界去之后，你能够证到涅槃。那么所谓的涅槃是什么呢？就是有常乐我净这四种的功德，这叫涅槃四德。好，所以你到极乐世界去之后呢，相对的也可以说相同的，你就会证到涅槃。好，所以我们念佛来讲，就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就是愿心愿行当作那个愿，你发那个愿呢，就是有出离心的意思。好，那么要有出离心，但现在问题是什么？怎么样升起，对不对？怎么样升起，这是个问题。好，所以说我们讲怎么样升起，两个方法，念死无常跟观轮回苦。念死无常很重要，它是对视啊现世的执着。我们为什么着现在？就我们不知道会死，我们不知道有无常这个问题。那么同学们说，师父怎么会不知道？我都知道，是知道，但是你没有产生觉受。你要产生觉受很重要，感觉，你要产生感觉。就好像为什么要念佛，是不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小孩子都会念，但会他为什么念？因为他对阿弥陀佛没有信心，他对阿弥陀佛没有产生感觉，所以他不会念佛。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念死无常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重要的是要产生觉受，要从感觉出来。有时候感觉出来，你的道心就升起了，你就会去修行。那么修行一段时间，你就感觉到修行的法喜，修行的快乐。好，所以我们要升起这个出离心。好，那么第一步呢，是念死无常，是对治啊现世的执着。第二个呢，观轮回苦，是对治啊后世的执着。好，也许你心生还不错，但是呢，来生可能是苦的，是不是？轮回当中很多的苦，好，其实说现身不错的是有，但是不可能没有苦，他再怎么不错还是有苦。好，你看那些王公大臣，我们现在讲那么总统啊，或是女皇啊，什么什么，他们那个家庭啊，其实很多的苦恼啊。好，那么有时候会被报纸登出来，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他们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一讲，哎呀，那跟我们家还差不多，好，比我们家还惨。因为他出来的时候还要面带微笑，因为他是女王嘛。那么他跟先生吵架，他不能出来的时候啊，我在跟先生吵架，不行，他要面带微笑。但是你不必，你不高兴，你出来的时候还是可以啊，不高兴的样子啊，所以他比你还苦啊，是不是？好，那么这个是出离心的内涵啊。那么接着我们看这秉义，念死无常分两科啊，一观修法要，二应主开示。第一，观修法要，怎么样去观修这个无常跟念死的这两个法义呢？第一个，无常观，什么叫无常？就是今有后无，好，现在有了，后来啊消失了，这叫无常。我们要经常记得这个件事情，今有后无，你不要认为你现在所用的一切会恒常的存在，没有这个事情， 没有定。为什么必有变化，终归坏灭啊？因为任何的人事物一定有变化的，到最后呢，不但是有变化，过程当中有变化，到最后还是会破坏，会消失的。那么佛法说到诸行无常，也就是世间一切的有为法都是因缘而生啊，不管是物质的色法还是精神的心法，都是生住异灭的情形，都是刹那的生灭，刹相续的显现啊，本无经有，经有后无，所以叫做诸行无常啊。在经文当中啊，所开示的这个无常的义理非常的多，很多啊，有的十种无常，二十种无常。那么这里呢，我们呢大略的举出三个要点来说明了一切法过去是无常的，现在是无常的，未来也是无常的啊。那么三是无常的，第一个刹那无常，观过去事物保留不住啊，也就是呢一切为法刹那变化，念念之间啊消失幻灭，不能够啊暂时的停住啊，过去一切法决定啊不能够保留到现在，这叫刹那无常啊。那么这就是观过去的事物都是无常啊。这个刹那无常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观察，一个是具观，一个是微观。所谓的具观呢，就是从明显的很容易看到的那么去观察。比方说春日才逢杨柳绿啊，秋来又见菊花黄。哦，你春天的时候看到啊，这个欣欣向荣，一片绿草。好，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哇，这些啊都枯萎了，啊，黄花，枫叶变红了，这是具观我们看得到的。啊，这是汉山大师啊在《醒思歌》当中所讲的两句话。好，那么微观呢？微观就是比较不明显、不容易观察到的。好，万事万物啊。刹那的生灭，比方说一张白纸，你放在那边，经过30年，它会变黄，会碎掉。好，那么它不是突然的变化，它是每年的变化，每月的变化，每天的变化，每一分钟乃至每一秒都在变化。好，所以这是微观来讲，刹那都在变化。好，这是第一个刹那无常。第二呢，别离无常。观现在所有必有变化，就是呢现前呢所有的一切境界，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必有变化，终必舍离啊。好，对一切境界自己啊没有办法主宰的，没有办法自在，也不能够受用。好，比方我们遇到盗贼的抢夺啊，或是天狼灾害啊等等的因素，而且呢跟一切境界啊这时候啊就要分开了，就要离开了，这叫别离无常啊。啊，那么这是观察现在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有变化的，终究啊是要离开的。啊，比方这个财富、权位、健康、容貌、青春，这一切一切啊都是无常的。啊，在无常经里面说到，容颜尽变衰，强力病所侵，无能免失者。好，我们的容貌啊会衰败，不定老了，有时候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了，哦，一个病啊还是怎么样，哦，这个相貌就变了。好，那么强力病所侵，哦，遇到一个什么重的病，好，无能免失者，没有人呢能够避免这个事情，这说明了健康跟容貌它是无常的。前两年呢，这个大年初四过年的时候，在台湾有个老法师，他就是这个跟他的应该是弟子吧，啊，出门了，开车出门，那不知道是怎么样那个因故啊，因缘了，哦，出了个车祸，啊，车上两个人还是三个人，其他人都没有事，这个老法师就出事了，他这个就撞到前面的挡风玻璃都碎了，啊，那么应该是他没有系安全带。那么这个睡的时候呢，这个整个脸啊就是被玻璃刺到，啊，就赶快送到这个医院去。送到医院去的时候，要把他的手脚绑起来，为什么？太痛了， 那么学人就跟这个法师们、去探望他，那么听他们讲，那时候探望的时候他是躺在床上，已经大概过了几天了，那么准备要动刀，动刀就是要钉那个钢钉，钉在脖子要钉六根粗的钢钉，你一听啊，就跟他很难过，你看出一个车祸，所以这边来讲呢，就是后来呢，我这个上车的时候，我已经提醒隔壁的，你一定要绑安全带，很重要。以前不觉得，你这随时很难讲什么事情发生，不知道。他撞到那个挡风玻璃，那么很苦啊，那么这也是无常力。那么李白说到啊，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暮成雪，这是青春无常。那么我们在这个镜子面前看到，头发都白了，它白的是怎么样？朝如青丝暮成雪啊，早上的时候还跟年轻人一样是这个黑色的头发，到了晚上就变成白头发了这是一个夸张的一个写法了，表示我们的青春是无常的，很快啊，很快学人也觉得很快，一下子有时候在官房，那时候官房容易打妄想因为没其他事情嘛那么就是除了用功之外，有时候静坐一想，哎呦，现在这个年纪了，有时候会想到幼稚园的事情，小学的事情你们回去想想看，你们幼稚园的时候，小学一年之后，你一想啊，好像在昨天发生一样，多久呢？一分钟而已。什么昨天发生的？我现在就20岁了，30岁了，80岁了，90岁了，我现在就看到那棺材搬进来了。你就会想到这件事情，很快很快，人生过很快。你再怎么奋斗，年轻的时候在台湾，我们是要考大学啊。考完大学要出国啊，什么 GRE 托福啊要考那么怎么样情况，就一看呢，哎呀，这个人生啊过得很快啊，一下子非常非常快那么这是青春无常唐朝的孟汉南说到，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啊，这是人世的无常你毕业20年之后，你再回到学校看一看，人世皆非啊老师可能已经离职了，那么或者校长离开了或者老师年纪也大了，那么所有的什么什么长总务长什么长都不是原来的有时候不用20年，一年就变化很大，一个公司经过一年人事变化就很大了那么这个曹操的儿子曹丕也说到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这是时间的无常那么秋天一过来那么天气很凉爽，这个草木就开始掉落了，那么接着冬天出现，这是说明时间的无常那么一年一年的变化那么一个月一个月的变化，一天一天的变化，时间是无常的权位也是无常的比方说做皇帝的人一下子登上了高位他有无限的权力，但是忽然间失掉了，那不得了，会受不了的。像这个楚霸王，成功的时候他到西洋去把这个秦朝的阿房宫放一把火给烧了，那个时候非常的有气势。然后呢，回到徐州，自号西楚霸王，那么当时的政治来看呢，他等于是一个皇帝了。但是后来被刘邦打垮了，那时候他受不了，受不了怎么办呢？就自杀。这个权势他所爱着的这个权势失掉了，他活不下去。那么现代人也是一样，一场选举，选上了很高兴，车水马龙宾客盈门，下次再选又选上了更高兴，简直门庭若市下次再选，我没想到落选了。一下子门庭冷落这个心情可想而知家人们都关起来不愿人家来报纸上说到有一个人他研究所毕业他是学法律的研究所毕业之后呢他去考律师也通过了通过之后再去考法官也录取了那别人都很羡慕他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啊，成绩非常的优异，啊，那么考律师、考法官呢、啊，也都很顺利，啊，那真是啊不得了。但是呢，忽然间呢、啊、自杀了。哦，人家都很奇怪啊，怎么忽然间这样子？哦，有这么好的如意的事情，怎么忽然间会自杀呢？哦，那么他留了几封信给他的朋友，哦，把信一打开一看，哦，原来他失恋了。就是呢，他所爱的人不再爱他了，去爱别人，他受不了，就要自杀，这经常发生，对不对？好，我们都说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但是到自己的时候，好像就会这样子，很难，不容易，所以那个结也没有打开。好，那么不晓得这是无常的。那么《无常经》里面说到，生者皆归死，好，这是说到生命无常的。有生命就一定会死亡。记得以前呢、啊，在国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小学同学会。你看，国中毕业离小学毕业大概三年的时间，大家考完高中以后就开一个小学同学会，那么就要联络小学同学啊。一联络，有一个小学同学往生了，出车祸，想都想不到。那时候是年纪还很轻嘛，怎么同学就往生就死掉，才过三年而已，出车祸。那么这个1989年呢、啊，旧金山大地震，啊，当时很多人都被这个倒下的房屋压死，是不是很多啊？生命的无常，啊，那么到1999年的时候，台湾9.1大地震，啊，那么那时候啊，天昏地暗呢、啊，啊，那时候我们是刚好在这个护官清河上，这个上国下清律师啊，他是在闭关，我们几个在护官，哦，那时候真的是天昏地暗，摇得很厉害。好，以后有时间再讲。好，那么那时候就听到消息，那个埔里的酒厂啊起火，就是它先爆炸，然后就起火，那么很多人也被房屋啊压死了。那么当时啊，我们在这个官房那边啊也是摇得很厉害，啊，时间很久，好几秒，还是不知道是几秒，超过一分钟还是怎么样，就觉得非常久，一般地震没那么久，晃得很厉害。啊，那时候学人就想。哦，这个时候啊，世间的一切啊，名为力量都没有用了。你要追求什么？你都快要死掉了。那时候好像快要死掉的样子。好、哦，一倒下来你就不知道你会不会死。当然，内心是不会想到一定死了。不过你那时候会觉得说，你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用了，名气再大也没用，钱再多也没有用，是不是？好、哦，你说你名气很大，好、哦，那么只是第二天报纸登出来某某人死掉了，因为你名气大。但是你也看不到，而且登到头条新闻没有用啊，啊，所以名气其实声名是没有用的，名声啊，啊，你说我要追求名闻利养，那个名没有用的，啊，所以这样来看呢，这个一切啊都是无常的，啊，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逆境啊，这个贫困跟病苦也是无常的。好，所以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也不要太沮丧，它也是会度过的，也是无常的。好，那么遇到顺境跟逆境的时候，我们就保持平常心。好，也是啊，一样的用佛法的功夫，还是一样的做功课，这样就好了。好，但是也不容易啊，因为我们没有遇到大的那种顺的境界，也不知道叫顺境，大的那种可乐的境界、快乐的境界。好，比方你今天中了彩券，我们讲的。啊，这个3000万美金，你明天就不来上课了，你就要开始想，我要计划3000万美金，我要怎么用啊？那当你会开始还不好意思，你说我为什么没有来上课？因为我要计划要盖佛堂，啊，所以我就没有来了。我要计划做布施，后来计划到结果说，我要先放松一下我自己，先去旅游一趟，啊，先去环游世界，啊，那么接下来再来计划怎么样修行。通常人就这样子嘛。如果你遇到顺境跟逆境啊，你就安住在法上面，这样就对了，这功夫就不简单了。你还是做你的功课，这就有定功，好，有定力。好，那么孔子也说到啊，逝者如斯夫啊，不舍昼夜。好，孔子呢，他站在河边，看着这个水啊流得不停，很感叹的说啊，这个时光啊就像流水一样，昼夜不停流。时光如流水啊，昼夜不停留， 啊，那么事件真相就是如此。啊，总而言之呢，因缘所生法，生灭代谢，牵牛不息，这是必然的道理。接着第三，当来无常，观未来结果，终归幻灭。眼前呢所看的一切境界，虽然还没有幻灭，但是呢，因为自然的法则，所以呢，未来决定会有变化、别离，乃至啊幻灭等等的这个现象产生，这叫当来无常。当来就是未来的意思，啊，也叫做呢法尔无常，法尔就自然，自然就是无常。哦，我们要去观未来的结果就是无常。好，在无常经里面说到，大地极日月，十字皆归尽，未曾有一事不被无常吞了。好，你看呢，不要说你的房子会倒，遇到什么天然灾害，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整个山河大地，好，整个日月星辰，时间一到，它就要幻灭的呀。啊，没有一件事情啊不被无常所吞没。啊，我们这个世界啊有所谓的大山灾，啊，整个世界啊将要幻灭的时候会发生水灾、火灾跟风灾。啊，那么水灾啊会破坏初禅天，啊，火灾破坏初禅，那么水灾呢会破坏二禅天，风灾会破坏三禅天。啊，所以整个日月啊，整个大地都会消失掉。那你还追求什么呢？所以一想，哦，这个房子几百万，这个地几百万，我买不起。我一想，心情愉快，因为最后都不见了啊。那么，所谓的同归于尽，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修修观想也很好啊，因为你看，这个地方我一辈子可能十辈子我都买不起啊。那么有钱人真的非常富有的啊。不过我们也不要嫉妒障碍，因为他是他过去生的善业，知道吗？好，他过去的善业，他能够召感这样的福德因缘也很好，我们也随时赞叹。但是呢，我们的心安住在法上面，好，知道呢，这些都是啊无常会败坏的。佛在律藏当中也说到，好，积聚歇消散，崇高必堕落，汇合终别离，有命先归死啊。好，聚合的东西啊，一定会离开的。啊，那么崇高必堕落。你走到山上去还是要下来，你这个箭啊往上一射，它还是会掉下来的。那么总的聚会终究要别离的。那么我们的团体聚会也是一样，家庭的聚会也是一样，父母啊、夫妻啊、父子啊，都是一样，都会离开的。那么这是当来无常。那底下说到三世无常，就是呢，别离无常是强调啊，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境界，终必舍离。当来无常主要是强调任何一切法，未来啊，决定会消失幻灭的。好，就像啊，人必定要死，啊，那么沧海桑田呢，啊，这个大地日月啊，终究要消失，啊，也就是呢，沉住坏空的这个空，啊，那么这个沧海桑田。台湾啊有一座阿里山，它是个风景区，啊，在这个风景区啊发现很多的贝壳化石，啊，那么专家去把它取出来做一个测量，就推测呢这些化石的存在啊大概是啊在350万到500万年前，那么这样看来呢就是啊300万年前呢，啊，台湾是在海底下，那么现在呢是在海面上，就这样子，所以沧海桑田变化很大。好，里面可能有我们的骨头在里面，好，很难讲，是不是？我们一次的投身就一次的骨头，好，那么这就是无常地。好，接着是念死观。好，念死三要，念死有三个要点：第一个决定要死，第二死其不定，第三死时除佛法外余皆无益。啊，那么第一个决定要死。我们要思维，修这个念死观的时候，我们就是看着这个文来去思维。刚刚无常观也是那个纲要，就是你把那纲要记下来，或是呢你就看着这纲要把它想一遍，把这道理想一遍，你就在修这个念死观跟无常观，这个很重要，也很好。啊，那么第一个决定要死。啊，无上诸世尊，独觉声闻众，上舍无常身， 何况于凡夫、哦、无上诸世尊就是佛陀独觉声闻众就是佛陀那个时代一些辟支佛是那些大乱的弟子们，尚且要舍于这个无常的身体，何况是我们凡夫呢、哦、你看阿难尊者已经离开了，龙树菩萨也走了，天津菩萨古代的高僧大德都走了，他的肉身都要离开你，那么何况是我们，所以决定要死，我们要视为一定死的。第二呢，死其不定、哦、古德说啊，始至生死是无常，末道先从老者亡，大限到来无定准，后生年少也提防、哦、就是说、啊、这个哪时候会死不一定哦。第一个我们先视为一定要死，第二个我们要视为死其不定，哪时候要走不一定。你说我现在身体很健康，我是个年轻人，我不会死，不是的。好，我们经常听到棺材是装什么人，死人，对不对？他不是说棺材只装老人或者装病人，不是，他就装的叫死人，只要死的人都会放进去。好，那么有夭折的，有十几岁的，有二十几岁的都有。好，我们看一个天灾人祸，天灾来讲，好，日本那个海啸，缅甸风灾啊，死很多人。日本海啸那时候看那个影片啊，那个水啊整个淹过来，你跑都来不及跑，海边那些车子啊一下被冲走了，就像冲那个玩具车一样啊，那个海啸一过来整个都淹掉了。啊，缅甸那个大风灾几年前，啊，风一吹过来，啊，这个房子，整个被吹垮，树也被拔掉。那么台湾的高雄啊发生过气爆，气爆就是那个埋在地下那个管子啊，瓦斯的管子忽然爆裂了，那个整排的不过几公里整个都爆开，还好是在晚上，好，要不然啊这个伤亡啊更严重。还有尼泊尔大地震等等的这天灾人祸啊，就是比方说车祸等等的这些啊。记得在念国中的时候，隔壁班一个数学老师，他的儿子在念小学，那小学在我们隔壁而已了。小学放学下来之后啊，不知道怎么样的情况，他就过马路，就一个卡车过去，压死了，拖了几百公尺。哦，那听了哇，也很难过。那时候也是年纪轻嘛，那个时候，好，美国的高中或大学。现在啊，好像经常有这个情况，啊，有些这个失去控制的人就拿枪扫射，啊，那么一下子一个高中、大学死了很多人，那么曾经有这个副校长，还有他的指导教授，还有同学被枪杀的，就是那个博士班的同学啊，愤恨不平，就为了一点奖学金没有拿到，啊，那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的一个事情，啊。好像是这个爱华大学，啊，他有一天呢、啊，就是冲到那个教室，把这个副校长、指导教授、同学、班上的一些人，就是杀死了，然后自己再举枪自杀，这也是无常，生命的无常。好，所以死其不定。第三呢，死时除佛法外，余皆无益。那么我们要去思维了，我在死的时候，我这一切都有什么帮助呢？好，那么一般人来讲，第一个就是财富，财富对我有没有帮助？没有嘛，是不是？好，你要死的时候，你不能跟那个阎罗王或是小鬼讲说，诶，那我给你1000万，你让我啊多2个月，不行，他说不行，不行啊，我给你一半的财产，他说也不行，我全部都给你。也不行，你全部财产给他，你说我要多停5分钟好不好？我要跟我的家人say hello 告别，不行，5分钟都不行。你的业力到的时候啊，你再多的钱啊也没有办法。那最多是什么？最多是死了之后哦，你那个棺材好一点，铜棺、金棺，那么这个飞机、专机好飞过来、飞过去。就专人的服务就这样子，所以财富啊没有用的。再来眷属，眷属有没有用？眷属也没有用 啊，这个子女啊，家人啊，夫妇啊，啊，就先生或太太、啊、哭哭啼啼啊，不要死啊，不要死啊，你就活起来了，因为你们都叫我不要死，有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啊，他怎么哭哭啼啼，怎么样不死、啊，还是要走的。啊，有时候我们去助念呢、啊，是那个某种因缘呢、啊，哈，可能是他的儿子信佛，但是呢，就是儿子信佛，但是亡者的太太不信佛。所以他也不会来念佛，但是你去看到的情景也是很感伤、哦、就是先生死了他也不来助念，不过因为孩子学佛啊，那么爸爸有学佛，所以我们去助念、哦、那么这个太太呢，她没有学佛，但是很悲伤，她也不知道怎么办，就这样子很无助、哦、那么最后就是台湾的习俗、哦、就是摆个脚尾饭、哦、就是饭啊供着吃不到啊，饭菜供的吃不到，啊，所以眷属也没有帮助。再呢，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帮助。这个身体啊，是从小到大跟你啊与生俱成的，连这个身体啊，它都对你没有帮助，帮助不了你。该离开的时候还是要离开。啊，所以无常经说道：眷属皆舍去，财货任他将。但持至善根，显道从良时啊，眷属要离开我们，财货啊，被人家都拿走了，这个财富啊，就是不是你的了。好，那么这唯一能够带着什么？自己的善根。好，那么我们在显道当中，就在中阴身的那个时候。好，那么这时候呢，只有什么能够帮助你？就是你的修行的善根，你修行的功德，能够对你有帮助。好。那么善法修得多，你就能够投到善道去，啊，造了恶业就堕落到恶道，啊，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恨元品也说到，又复世人的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功臣内外，功臣内外，相马车阵，珍宝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这些你都带不走。再讲到国王的境界就是这样子，好，唯此愿望不相舍离啊，好，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以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好，所以这时候就你修行的功德，你念佛的功德，它能够带着你走，走到好的地方去，一个是善道，一个是极乐世界，好，那我们好的念佛啊，就能依着这个念佛的功德力啊，好，那么投身到净土，所以呢，死的时候啊，除了佛法之外，其他都没有帮助的，我们要思维这件事情。好，那这样你就会好好的用功念佛了，好好的用功啊，修学佛法啊。那么所谓的双手握空拳啊，是不是死的时候双手握空拳嘛？好，一培黄土埋凄凉啊，很凄凉，很凄凉的啊。这时候、啊、眷属就离你而去了啊，就把你埋在那边。好，你看先前我们是埋别人，后来呢我们自己也被埋了，好，就是这样的轮回。好，那么这思维呢，念死，念死。好，接着第二，应主开示，光阴迅速，时序更迁，刹那刹那一念不住，此代造物出广长舌，普为而我一切众生，说人命无常，荣华不久，即寻归路，免受沉沦之无上妙法耳。到这里，这边的这个义理我们能够很容易的明白。啊，这个光阴过得很快，啊，刹那刹那一念不住，啊，这大概啊是造物者出广长舌来告诉我们。好，造物者，这个造物者是天地。啊，那么实际上就是一个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如此，刹那刹那念不住，啊，那么天地间也有我们说法哦。如果有智慧的人，他看到啊，这个春观百花开，啊，秋观黄叶落，他就知道无常了。他看到有春夏秋冬，他就知道无常，哦，他就知道要修行。那我们凡夫不是，我们凡夫看，哎呦，春天好棒哦，啊，这个百花盛开，我们要去赏花。好，秋天啊，枫叶很漂亮哦，我们要等到明年的春天， 我们再去赏花，哦，这是我们凡夫的心情。圣人的心情，他看到这个，哦，知道是无常的，要去修行了。好，那么人命无常，荣华不久啊，确实是这样啊。啊，在大陆啊，有个生意人，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啊，跟他的妻子啊，就经营一个茶庄。啊，那么这个刚开始是说一个小生意，不过呢，他们就成立一个集团。啊，生意做得不大，之后呢，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又做旅游业跟房地产。好，十几年之后呢，他们的资金非常雄厚，就到法国啊买一个酒庄，啊，这酒庄呢有50个英亩，还买了旁边的一个60英亩的葡萄园。好，那么要买啊，买了决定之后啊，就要举办一个这个买卖合约的一个仪式了。啊，那么这上午啊，就跟酒庄的主人啊签订买卖合约，接着呢就举行啊一个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也有这个媒体的记者会，因为那个资金非常大，在当地是法国啊，在那个地区是法国以来啊最大规模的一个购买的一个活动啊，一个买卖就是了。那么晚宴之后啊，这个酒庄的主人呢，啊，就那个法国人，原来那个酒庄主人，哎，他就啊一时兴起，决定啊驾这个直升机，带这个总裁，就是大陆这个生意人这个总裁，好，要带他去空中啊俯瞰，啊，这边50公顷的这个庄园。那么当时呢，飞机上有4个人，就是这个集团的总裁，还有酒庄的主人，还有总裁的儿子，总裁儿子才12岁，还有个翻译的。那么飞出去之后呢，经过20分钟之后啊，那么这个酒庄的员工想，咦，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好，就赶快啊联络这个紧急救难中心。好，那么警方就出动直升机啊、充气船啊、潜水人员等等，还有大约是100名的警察人员到处啊搜索。啊，那么最后找到了，死死了，就走掉了。啊，那么这个总裁的太太当然也有到那个现场去了。不过呢，他搭飞机的时候，就临时要去的时候，他最后表示说，哎，他不敢搭飞机，所以就没去了。那他就没有罹难。啊，那么很巧的是什么呢？这个酒庄啊，现任的主人，还有未来的主人就是那个总裁。好，还有上一任的主人，上一任的酒庄主人、啊、是在11年前、啊、也是飞机失事。那么下来看呢，这个酒庄啊，就3代的主人啊，都是飞机失事，都走了。啊，这样的情形。啊，那么这个总裁几岁呢？很年轻，46岁而已。啊，他的资产啊，可以买这个酒庄，可以买70-80个，到100个都可以。那么钱很多了，钱很多，所以后来也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总裁的父亲是80多岁，啊，就跟那个媳妇，算就总裁的太太嘛，啊，就打官司，啊，要争遗产，啊，从3年前争到现在还没争完，到今年还在打官司，啊，所以这个钱多啊，有时候啊也不一定好，啊，那么都是啊。财或任他境啊，就是给人家用去了，啊，所以听这个居士讲啊，啊，那么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子女对簿公堂，很多这样子啊，啊，那么人在天堂，人不一定在天堂，他说的好听一点，是不是人在天堂，死了一定到天堂吗？不一定，不过呢，钱在银行是真的，因为钱在银行，你用不到了，你死了用不到了。那么子女啊，对簿公堂很多啊，是不是啊？最近啊，这几年很多那个台湾的大企业家，我们知道他走了以后，子女真的开始打官司了，也是打到现在还没结束。所以说啊，人命无常，荣华不久啊，我们要思维这件事情。好，接着，生死大事，须当预办。若待灵性方休，恐被业力所夺。古语云：“聪明不敌业力，啊，聪明不能敌业，富贵其免轮回。 生死到来一无所靠，唯阿弥陀佛能为是故。习世人知者甚少，知而真信实念者更少也。啊，那么这印主啊，就是提醒我们啊，这生死是件大的事情。啊，古人说生死大事哦，要了解了生脱是一个大的事情，主要的事情。所以呢，必须啊要预先呢、啊、来准备。好，如果你等到临时才修行啊，那没办法，恐怕被业力啊所牵引了。好，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我们呢、啊，如果明天要去哪里旅行，或是看看风景啊、哦，那个地方啊风很大，好，那你就要准备衣服了，是不是？你要准备，或是呢，明天要去哪里郊游？看看风景，走一走，你要准备明天的饭菜，你要计划明天要到哪里用午斋，到哪里去吃啊？你要计划计划啊。那么同样的，我们要面临生死，生死死亡一定会到来的，所以呢，我们要预备计划，要预先就计划好，不是到时候手忙脚乱啊。那么古人讲啊，聪明不能敌也、啊，就是啊，这个业力啊，你再怎么样有智慧。如果你没有修行的功夫啊，业力啊难逃啊。以往呢有这个婆罗门兄弟四个人，他们都得到五种神通啊。那么有一天呢、啊，他们知道这个七天之后、啊、就要面临死亡啊。那么这兄弟大家啊就在讨论了，说啊我们兄弟啊神通自在，能够以这个神通力啊翻覆天地。好，能够用手去摸触日月，移山倒海无所不办，怎么不能够避免这个死亡呢？一定可以的。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啊那一天啊要到大海当中，处在中间啊，我在大海当中啊，这个无常鬼啊就看不到我了。第二个就是说啊，我要到须弥山的中间啊，那么我把须弥山打开，我在进去里面合起来哦，那么这个无常鬼就看不到我，找不到我。好，第三个说啊，我就在虚空当中隐身啊，那么看不见了，无常鬼也抓不到，找不到。第四个就是说，我就啊躲在这个都市当中啊，很热闹的地方，比方说菜市场，到菜市场去，哎，大家都不认识啊，所以鬼也不认识我。好，他就想到这么聪明。那么商量商量之后啊，就这样去做了。到了当天，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方法到他的地方去，结果呢还是啊命中了。好，那么这时候佛陀就说了一个偈颂，好，非空非海中，非人三世间，无有地方所托至不受死。就是说呢，当你死亡的业力到来的时候，你到哪里去都没有用，都没有用啊。那么这是我们要晓得的。好，接着我们看下一段。好，那么下面说到生死到来一无所靠啊。好，好，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刚刚也有念到嘛，哈。那么生死到来一无所靠，唯阿弥陀佛能为是故。啊，那么可惜啊，世间呢知道的很少，知道的能够啊产生真实信心念佛的更少。好，那么这边提到真信实念，就说呢，如果你真的能够啊好好的念佛，真实念佛，那么现身呢能够逢凶化吉，临终的时候决定往生西方，那么这个利益啊就非常的大。好，这个台湾呢、啊、早期是一个农业社会。啊，那么家中啊，都会养一些动物、牲畜，啊，像猪啊、鸭啊、鸡啊等等的。那么有个老太太啊，她就经常啊，在家里啊，就养的这些动物啊，就要吃的就是杀来吃，啊。那么后来呢，她得到了慢性的大肠癌，啊，那右脚因为败血症啊，要截肢，要砍掉，切掉。啊，那么在他60多岁的那一年呢、啊， 儿子就发现，哎呦，有一天呢，儿子发现，哦，这个母亲啊，老母亲啊，在床上抽搐，翻白眼，啊，那么气质就很微弱了，而且口吐白沫，他想快要往生了。这个儿子有学佛的，啊，老太太没有学佛，儿子跟媳妇还有孙子都有学佛，啊，所以赶快请莲伟来助念，啊，那么就念了五六个小时，啊，那个老母亲就醒来了。醒来之后呢，这个因为老母亲没有信佛，就看，哎，你们在干什么？在念佛，就呵斥大家不要念了，啊，大家就不念佛了。那么事后就问这个老太太啊，说，哎，刚刚的情况她晓不晓得？她说啊，她自己啊是走在一个黑暗的道路当中，那么但是呢，走的时候看到末端呢有光明出现，那么听到后面有人叫，她就一回头，黑头叫就醒了。那个就是啊，大家在念佛的时候啊，就出现了光明，他一回头就醒来了。当然，第一个也是他的命不该重啊，就是他的业力还没到。第二个呢，就是靠佛力的加持，他又活过来了。好，那么这样的情形，好，所以我们念佛啊，不单单是临终的时候能够得到利益，你在现当中，我们念一声佛号，就有一个光明出现。好，那个我们共修念佛，那很多的光明，好，那么都能够加持我们，加倍我们，好，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么这个时间到，好，我们就说到这个地处，好，回向。